那要非常谢谢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哦，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其实当初我知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惶恐的，因为自己本身哦，其实没有什么这样的经验啊。那虽然曾经听过很多类似方面的一些开示或者是讲说哈，可是毕竟那个是别人生命当中的东西，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实际的体会。但是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嘛，所以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练习，看看能不能够对这方面的内容哈，能够有多一些的一些了解。好，那所以其实要非常谢谢基金会，那也要谢谢各位学员哈，因为有你们在这边哈，那我才有机会再来学习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当我在去思维这个题目的时候，众生平等，可是我想到我们现在的心态哦，好像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心态应该是众生不平等嘛，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自己就以前的学到的一些逻辑思考的方式哦，然后再参考一些经论上面的说明哦，然后我就自己整理了一下那以前听过的一些开示。那如果各位听到这些内容觉得说你听得很欢喜的话哦，那是各位你们的善根啊。那如果说觉得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太好的话哦，请你们等一下跟我指正一下啊。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众生平等，那我大概把今天这个题目分作三个部分来做说明哈。好，那大概分作这三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是什么。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我们看待众生是不平等的嘛。那为什么有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受到了什么样的限制，我们的观察是不是有它的局限性，所以产生了现在的这种众生不平等的一个现况。然后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们了解了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的去看待其他的众生。好，那就第三个就介绍众生平等的内涵和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我们看一下啊，现在的状况是众生不平等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哈，好，谢谢。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前几天，应该说是一个多月前啊，5月22号的时候，我陪我大女儿去考试，考国中的机测。我那时候我就去看很多她的同学哦，然后有很多也有其他的家长陪同嘛。可是我去陪考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我是希望我女儿考得好，对不对？那可是对于其他人呢？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大家都100分的话，那谁去怎么去安排这个学校呢？我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因为有之前要知道要讲到这个众生平等的这个题目啊，所以我就特别注意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内心的状况。然后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会有不平等的这种想法呢？为什么我只有希望说我的孩子考得好？啊，或者是我对于其他人他们考得好或者是不好，他们的准备的状况怎么样，我其实并不太关心呢。后来我就去反省这个，然后我们再看看啊，比如说像最近又放假了嘛哈，在宜兰的话，常常会有大家要买车票返乡过节，不管是暑假或者是什么，常常有这个状况。我们有没有观察过啊？当我去火车站的时候，现在可能大家都是上网订票嘛哈。如果我们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啊，你看到很多人排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想要买到有座位的票，可是你突然在一堆很拥挤的人当中，有的人来插队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烦，他应该从头开始排起，不应该插到我的前面来，对不对？就算你要插到我后面去就可以了，至少不要到我前面来，会不会？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哎，为什么我就会希望说这个车票我希望我能够买得到，那至于别人呢，我就没关系了。他如果问我插在我后面好不好，我可能说没关系，你看着办。插在我前面，我就可能就说最好不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碰到的，大家有没有观察到？那因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哈，我们其实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很疏远的啊，众生对我们来讲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碰到自己所欢喜的部分的话，我们像我希望我的女儿考得好，我们就会很用各种方式去帮她争取她的权利，维护她应该有的，我们认为应该有的权利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所不欢喜的，比如说有人要插队到我前面，我就很排斥他，会不会这样子？这个都是常见的嘛。所以我们看看，如果陪考的时候，现在听说学生他们考试哦，他们的教室里面都有冷气了，可是刚好今天这间是我女儿的教室，可是她冷气又坏掉的时候，外面天气又很炎热的时候，你的想法会是什么？你会觉得说，这个学校为什么会把我女儿排到这边来？然后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把冷气修好？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状况？哎，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情况哦。可是我们却常常让这些碰到的状况呢，就像是过眼云烟一样，就让它走了。我们在这些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在当中哦了解到更深入的内涵，或者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内心呢有所提升。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现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不完整，而且大部分都是以短暂的观察来诠释长远的生命。我们看看哦，我们讲一下一些例子。以前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生时代，你有没有一些你比较讨厌的人？这些讨厌的人可能经过若干年之后，因为某一种因缘之下啊，他跟你之间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甚至他可能帮助了你，因此你们之间就变成好朋友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可是很不幸的，好景不长哦，过了若干年之后，这个关系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争执，然后又起了冲突，也有这样的状况嘛，对不对？那这个当他是我不欢喜的人的时候，当他是我讨厌的人的时候，我对他是有一种看法的。可是当他现在因为帮助了我，跟我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互动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应该是我的好朋友。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又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情常常是受到很多状况的一些改变的。那你到底是认为他是你的好朋友还不是呢？我们的心情会不会受到这些影响？会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哦？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不完整，而且我们常常是用短暂的生命的这一期的生命，比如说这三年五年啊，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同学，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同事的关系，来界定我们长远生命当中的一个关系。事实上这个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说，哦，原来我对于生命的观察是有局限性的，是不完整的话，那我要怎么去改善它呢？那就必须要先了解到说，那生命的相状它其实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它是无限相续，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或者我们可以称为说它叫做无限的生命，生命是无限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这里面我大概就分为三个部分，为什么要介绍无限生命的概念，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内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怎么实践。好，我们看下一章。为什么要介绍无限生命的概念哦？像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认为 routine 例行的公式，是不是代表我们对这些的 routine 有很深入而正确的认识？其实常常不是。比如说你为什么喜欢吃饭而不是喜欢吃面？那你吃的饭你为什么喜欢它煮的软一点而不是煮的硬一点？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不太有观察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说很习惯的啊，这个就是两个让我选，一个炒饭一个炒面，我就会吃炒饭而不会去吃炒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我们不一定知道。那我举一个例子哈，这边就是说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啊，我碰过这几个很多很极端的一些 case 哈，个案啊，一个是17岁的女孩子，她是喝盐酸自杀， 那一般的情况的话，我们碰到这样子一个核盐酸自杀的，我们大概就是帮他处理，帮他开刀，让他能够恢复他进食的功能就好了。大概我们也不太会去问他你为什么核盐酸，哦，大概不太会问啊。可是那一次呢，就是很巧，我第一次到急诊室去看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他的父母在旁边很难过，就说啊，就是一直跟他你怎么这么傻，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因为感情的困扰哈，然后喝了盐酸，哦，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好像她跟她男朋友吵架，分开了，啊，然后她就想不开，她就喝了盐酸。盐酸是用来洗厕所的，盐酸不是用来喝的，喝盐酸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哦，各位千万不要尝试，因为那个哈，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可是而且她喝下去了以后，她的那个食道、她的胃哦，都烧坏了。啊，都烧坏了，那个烧坏就是那种焦黑的状态哦。那这时候如果不赶快帮他开刀处理的话，他生命会有危险，所以我们就开刀。开刀是做什么手术？把他的食道跟胃拿掉。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把食道跟胃拿掉，他怎么吃东西啊？对不对？没错，他有半年的时间不能够从嘴巴吃东西。他这个脖子哦，要做一个那个食道的造瘘。让他的口水吞下去的时候就会从这边出来，这个大家有时候很难想，因为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常常生活在恶鬼道当中啊，因为我都是碰到有很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啊，然后他都没办法吃哦，他只能够从肚子上面哦做一个灌食的管子，然后灌一些营养品，灌一些牛奶，这样子过了多久？过了5个多月。一般我们例行都是6个月才会帮他做重建的手术，在这5个多月当中呢，他非常的急切，希望说我赶快帮他做手术。可是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如果没有等到一段时间哦，让你里面的情况真的完全恢复的话，太早做他会有他的后遗症的。所以好不容易我帮他提早了1个月，我是5个月左右帮他做，用肠子来接上来，让他又能够吃。当他恢复进食功能的时候，他吃下，我记得他父亲买那个面，哦，给他吃的时候，哇，他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吃得很顺利，我在旁边看得很欢喜，因为感觉啊，这个小朋友的生命又在活过来的样子，因为你们知道，真的哦，那个时候他17岁，大概可能160公分左右吧，他瘦到只有30几公斤。不是刻意的减肥哦，就是这样。虽然灌了很多营养品，还是不行。所以后来他能够吃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很高兴嘛，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过程啊，因为他这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而且他的恢复都不错，所以他刚开始有几次到门诊来复诊，之后就没有再来了。那我也不以为意啊，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常常来复诊嘛。结果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吧，大概差不多是1年半。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他父亲，我就跟他讲，哎，某某人某某人，哎，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哎，你女儿最近还好吗？我们很习惯就会问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病人嘛。那当他父亲看到我的时候，他也很高兴跟我打招呼，可是当我一问到他女儿的时候，他脸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我问他之前不久，他女儿又跳楼，啊，这次就走了。那这次的原因还是因为感情的纠纷，真的是这样哦。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她碰到感情纠纷，她处理的面对的方式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介绍的是一个32岁的一个男性哦，这个男性呢，他是一个出家人，哦，他当时是一个出家人，现在也是了，哦，那个时候呢，他是因为肺部的就是感染了一些细菌，很严重的感染，后来就做了一个大手术，啊，因为他一直咳血嘛，就把他左边的肺整个切掉了。我们正常人啊，很难体会到这个一边的肺被切掉的感觉。我举一个比喻好了，你从你家到巷口的 7-Eleven， 啊，你可能走路要10分钟，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是你正常的时候哦，可是你切掉了一边肺以后，你的习惯还是你的步调还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你的步调不会马上就改变，你还是想要10分钟就走到。可是在这10分钟的过程当中，你会非常的喘，以前你不会喘的， 你现在会变得非常的喘。以前你从你家一楼爬到三楼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你从一楼爬到三楼，你中间可能要停一下休息休息，因为你的肺活量没那么好了。哎，可是这个人呢，他却非常努力的在他的学习当中。我常常他每一次到门诊来看我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会不会喘？他说，说不喘是骗人的啦，他才32岁，可是他已经有一点喘了。可是问题是说，哎，就是因为哈，知道说自己身体啊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所以希望说趁着还能够读书，还能够做一些学习的时候赶快学习。我举这两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觉得落差很大？有没有觉得落差很大？一个是碰到了眼前的一个困难，他认为的困难哦，好，等一下我们会对这些困难做一些说明。他采取的方法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自杀、肺炎酸、跳楼来解决。可是第二个例子呢，他也是碰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哦，对不对？那他采用的方法是，那我更要珍惜我现在还能够好好运用的时间，好好的努力做学习。这些都是实际的个案。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差别？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生命的认识不同，那产生的结果呢也就不一样啊。不同的生命认识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讲到这边的话，大家有没有想一想看，那我对于生命的认识是什么？好像生命就是生命啊。我也问过很多人哦，生命就是生命啊，生命的认识就是，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每天都在一起的东西，可是你要去形容它，你又不一定能够那么完整的描述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那我们接下一张，好，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这个是什么？有奖征答，没有奖征答，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猜猜看。同学，你觉得这是什么？树叶，这是树叶哈。好，我们下一张，我们放远一点看，这个是什么？好，我们再远一点看，下一张，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好像有一丛一丛的树丛，可是中间又有一些路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远一点看，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宜兰运动公园。啊，因为我想要说这个，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啊？这个是宜兰运动公园，欢迎大家现在有空可以到宜兰去玩哈。那这个是宜兰运动公园前面这个就是省道九省道九号省道哈，这个看出去的，它这个是就是那个一丛一丛的树木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记得哈，我小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旁边有很多一些玩乐的设施啦，就运动的设施哦，我带他们去玩，有时候他们跑到这边来，这个就是像一个一个迷宫哦，他有时候他的高度跟这个差不多。好，他走进去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了，碰到前面也是树，旁边也是树，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走，他就回头问爸爸我应该怎么走，我就跟他讲往右走，他就往右走，然后走走走走走，可以往前进了嘛，对不对？走走走，哎，又走不通了，然后又问我，我说现在往左走，他就可以走过这个，从前面走到后面去，穿过一个一个的迷宫。可是那个时候我现在回顾起来哈，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可以跟他讲你要往左走往右走？因为我比较高嘛，对不对？他可能那时候只有100公分，我比他高，所以我看得到路啊，是不是？可是如果我碰到的现在我碰到的这个树丛哦，是200公分的，比我人还高的话，我有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的路？很困难，对不对？我可能也是跟他一样要问我应该往左走往右走，会不会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了，那就是我们看，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后面还有更多的风景啊，哦，还有更多的风景。这个就表示说哈，我们看待眼前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看待生命，我们到底是由哪一个制高点来看待的？制高点这个名词，可能当过兵的同学哈比较知道。制高点就是像军队要打仗的时候，他选择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因为在那比较高的地方，他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到别人的军力部署嘛，对不对？他可以知道，所以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比较对。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曾经有没有可能也像是我女儿一样哈，就是在这个从这个迷宫当中走不出来？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碰到了一些我们觉得是很大的困难，我们走不出来的困境，都有可能的。可是当我面对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们是回过头来去问有经验的人，问他说我的路应该怎么走，还是凭我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当中随便自己乱闯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可能会碰到的现状是什么。所以好，下一章。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不是一个故事哦，这是真实的事情哦。那我们可能呢都曾经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就是刚才那个在迷宫当中的小女孩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寻找我们生命当中的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出这个迷宫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他回了头问了比他高的人，比他高的人就可能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比较有经验的人。可是如果他不肯回头，不肯问，或者是他就算问了，可是他不肯这样子照着去做，我们看来想想看，他是不是仍然会在这个迷宫当中转，而找不到出路？会不会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看看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碰到类似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刚开始是借由生命无限、无限生命的这个讨论呢，让我们了解到对生命的比较正确、趋近于正确的认识，还有我们面对到生命不同相状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它。好，下一章。那这个无限生命的内涵包括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中国的认知跟西方的科学家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因为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传统里面一直都有讲究轮回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生命有过去还有未来的这个想法，我们比较容易接受。那西方人呢，他们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可是在最近近代里面很多西方的科学家或者是医疗方面的人员，不管是心理咨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类似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他们的临床工作当中会碰到有很多类似的个案，比如说有没有人有濒死经验的，在这些濒死经验的过程当中，他曾经看到什么，或者是这些看到的事情对于他的未来生命有些什么影响，这个其实都是已经被在很多书籍当中都已经被出版出来了像是死亡九分钟死亡奇迹预言我所经过的灵界，这一些书大概大家如果去翻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西方科学家对这个的想法。甚至我有带一些影片短短的影片，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放给大家看，这个都讲到了现在西方的科学家已经慢慢能够接受，生命有过去，那既然有过去，现在是不是过去的未来，对不对？同样的，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嘛，我们也会有未来，他慢慢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讲起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容易的就接受到这个概念。可是从我们接受这个概念，到我们真正的认识它的本质，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实践，其实落差很大不是我们听懂了就代表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或者是代表我们真正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了，这中间有很多的很大的落差。那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它是一期一期的延续下去的话我们有无限的过去也有无限的未来的话，那这个无限生命的这个概念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它是我们苦乐抉择的一个标准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抉择苦乐的一个标准。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非常非常多的抉择，你早上起来要穿什么衣服，你中午要吃什么东西，你暑假你要怎么安排你的暑假生活， 是不是我们都在做这些抉择？是。可是你在做这些抉择的时候，你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只是早上我的心情比较不好，所以我要穿比较亮一点的衣服，让我的心情比较好。中午呢，这个礼拜都是吃饭，所以我中午要去吃面。那这个暑假呢，你看我已经辛苦了一个学期，所以这个暑假前一个月我要好好的去玩。我们会不会用这种角度来抉择？都会用这种角度来抉择。所以我们是按照什么来抉择？按照我现在的需要来抉择。可是你现在的需要对你将来会产生什么效果，产生什么影响，常常不是我们抉择的一个参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抉择现在的时候并不会想到未来，是不是？好，那我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像以前的老一辈的长辈们，像我的父子辈他们哦，他们都会有养儿防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养儿防老的这个概念的话，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宁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好的东西让我们吃，那好的衣服让我们穿，然后所有的花费都希望培养他的子女，希望将来能够成龙成凤。好，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当他们到年老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有依托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老一辈的想法，以前叫做养儿防老。可是在前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乔治玛丽现金卡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在座各位有办过现金卡吗？有办过现金卡，消费起来很过瘾吧？对，当你消费的时候，你都不用想我要什么时候要去还的，对不对？当然听说这个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了，现在好像也很多银行就停止办理现金卡了。那这种概念是什么？只要我现在去享乐，只要我现在去消费，去挥霍，其实我不太考虑以后我会碰得到什么结果的。这个就是完全是以你现在的情况，现在的需要来做抉择的。这两个观念差别很大哦，一个会想到以后，另外一个是只有想到现在。那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在社会当中是不是有碰到很多类似的观念？有没有？有碰到很多类似的观念哦。可是当我们碰到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的就接受了它？还是我们会去抉择，哎，他讲的这个道理对我的长远生命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会不会这样去抉择？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认识了生命是无限的，可是并不会把它当作我们是一个苦乐抉择的标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虽然我们认识了这四个字，虽然我们也情绪上接受了这个概念，可是不会把它当作是我生命当中抉择苦乐的一个标准。所以17岁的女孩子，她碰到现在的苦的时候，她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去解决她的苦。我们去看哦，这个情况在西方社会更明显哦。各位男同学、女同学哈，当你们去打完篮球很热的时候，你最想喝的是什么？如果有一罐冰的可口可乐，跟一罐冰的白开水，你会选择什么？温的白开水，这个应该学的蛮好的，会选择温的白开水。可是我去美国，我去西方社会的时候，我去看哦。尤其是像他们那种美式足球的那种足球员都很壮嘛，对不对？他们打完球以后到了他们的休息室，或者是之后去吃饭哦，那个可乐是一杯接一杯的。为什么？喝起来觉得很过瘾，很有刺激感。可是那个东西对身体好不好呢？哎，好不好以后再说吧，先喝了再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就是我们虽然认识我们知道的这四个字哦，可是不会把它当作我们苦乐抉择的标准。所以以前我的老师哈有跟我们讲，这个苦乐呢有四种情况，有现在快乐，将来更快乐，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现在不快乐，将来更痛苦，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的。好，可是我们大概大家都想要现在跟将来都快乐嘛，对不对？可是都不想要现在跟将来都痛苦。可是有另外两种情况让我们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选择？一个是现在苦一点，将来快乐一点；另外一个是现在快乐一点，将来苦一点。我们会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以前老一辈的人啊，大部分会选择现在苦一点，将来快乐一点，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寄托在未来。可是现在大部分的社会的氛围啊，是现在快乐一点比较重要，至于以后怎么样，不管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氛围，好，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比如说巴西的雨林，我们又听到啊，又减少了多少面积啊，印尼的那个树木啊，又被砍掉了多少，我们才会听到这个，对不对？我们不会听到说现在人又去哪些沙漠的地方或者比较干旱的地方又种了多少树，这些事情我们比较少听到。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又被砍了多少树，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呢？因为他有需要。可他的需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于无限生命的一个抉择，还是来自于他对于现在生命的抉择？常常都是只来自于现在，对于现在苦乐的抉择。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生命无限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刚才那个迷宫的公案一样，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格局扩大，我们的眼光看远，那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我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大石头跟小沙子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可是大家想想看，我眼前的这个大石头它挡在我眼前的时候，在我眼前3公分远的时候，后面的路我是看不到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可是我如果把这一块石头丢在1公里以外，你找不找得到这个石头？你可能找不到这个石头哦。那就是我们面对到现在的一个困境，面对到现在的一个抉择的时候，我到底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待它？眼前的难关，如果从无限生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只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困难。因为就像是这一块放在1公里外的大石头，你可能要找它都找不到，对不对？就像我们眼前要去看一个小沙子，我们也很难找得到一样。你会不会因为这一粒小沙子就让你做出错误的抉择？不会啊。所以如果那个17岁的女孩子，假设那个17岁的女孩子她现在她的认知是说，现在的一时的感情纠纷感情的一些状况它对我的长远生命来讲只是一个过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会不会先去喝盐酸后去跳楼？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生命无限的概念慢慢的在我们内心当中慢慢的去练习的话，我们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那当然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众生平等的这个观念。为什么有了生命无限的概念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众生平等息息相关呢？因为以往我的想法是，比如说我会被想到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叫蝴蝶效应的？有听过吗？有听过这个效应吗？那就知道说可能在台湾的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在巴西的雨林会产生一个风暴。大家会想会这样子吗？眼前的很多事实会让我们感觉得到，比如说像日本的福岛一个海啸核灾，当时我们会不会害怕？坦白讲，我住在宜兰知道地震那一天有预报说海啸会过来的你们知道吗？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时回家以后我们两个女儿，因为她是说5点多嘛，5点多会到嘛，5点30几分会到吧。我两个女儿回来以后，一个就赶快整理她的功课，她想说不然明天上课的时候怎么办？我说万一真的有海啸，你明天大概就不用上课了啦。第二个是整理什么？第二个整理她的玩具，她说怕要逃难的时候没有玩具会比较无聊。我说你真的要逃难还会想到要带玩具吗？可是这就是小孩子的想法这是真的。大的那个整理功课，小的那个整理玩具。我在想，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整理什么？整理钱因为你觉得钱对我们之后的生活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海啸是已经是不可抗拒非常大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会整理什么？你会整理你的心情，怎么样好好的来面对这个海啸，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子想嘛，我们通常不会想 我们都是以眼前的苦乐来抉择我要做什么，眼前马上离苦得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好，来，大家可能有一点早上太早起来有点累啊，我们来动动脑。好，这是一个数学题目哈，我们来看看哦。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数学当然不是很完整的数学了，但是借由这个方式，大家计算看看，二的零次方等于一嘛，对不对？二的一次方等于二，二的平方等于四，三次方等于八，这个代表什么呢？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的上面就有我的父母，对不对？可是我父亲上面一定有我的祖父祖母，母亲上面一定有我的外公外婆，有没有？那我的祖父上面呢，还有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子上来，他的数目就写在这里。我的上面一代就是两个人，在上面一代就是四个人，曾祖父那一代就是八个人。好，各位的各位哈，是在50岁，就是您出生的时候，你父母已经50岁的，请举手，有吗？应该没有吧？应该大概就20-30岁嘛，对不对？大概50岁，大概也不太容易再生了啦。好，那假设我们以50年为一个世代，啊，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讲5000年的文化吗？那有多少个世代？5000除以50等于多少？100，那就是2的100次方。这个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个2的100次方。那按照数学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数学题目，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啊，要常常教小朋友功课，所以我现在国中的数学都还记得。2的100次方是等于2的10次方的10次方嘛，对不对？2的10次方是1024啊，好，就等于1024的10次方，1024大概就等于1000嘛，对不对？等于1000的10次方，那1000呢是等于10的3次方，对不对？等于10的3次方的10次方，这个是相同的哦，这个数学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它就等于10的10次方的3次方，对吧？10的10次方是多少？100亿，100亿，10的10次方是这样子的数字。如果以我来看，过去跟我有关系的我的列祖列宗们，好，大概有多少个？好，我们看看啊，哦，有一，这个十的十次方三次方，这个是等于100亿乘100亿乘100亿哦，就是下面这个数字。好，我的列祖列宗们有这么多，可是现在地球上人口有多少？只有60亿嘛，对不对？那其他跑去哪里了？当然这个数学是严格讲起来是有问题的啦，逻辑上面也有一点问题啊，但是我们就这个方式来思考一下，那其他人跑去哪里了？如果我们这样想哈，把这个60亿就当作100亿好了，这个上下消掉，是不是等于说现在啊，我的列祖列宗们哈，就是我们这样想，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三件事情，我们讲两个好了。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其实我过去无限生命当中，不要说无限生命，这5000年好了，其实我有非常多的眷属，是不是？可是这些眷属他去哪里呢？我可能不一定知道，他可能就坐在你旁边哦，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他可能就坐在你旁边哦。哎，你们看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巧？这一次来参加营队，就是他坐在你旁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他就是你家的隔壁的邻居哦，也可能是就是昨天把垃圾倒在你家的那个人哦，都有可能。所以他跟你的关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有是你的好朋友、好同学、好伙伴，甚至就是你现在的家人，但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住在肯雅一个某一个族落一个部落里面的一个人，这是都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他不一定在这个人世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对于你旁边的人，你要不要很珍惜啊？他可能在过去生他是我的父母子女这些亲属哦，对不对？那我们看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要得到我们这样子的人的这个生命啊，好像不太容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消掉以后，要100亿乘100亿当中才有一个人呢？是不是很困难啊？我再强调一次，这个数学并不是那么严谨的哈，计算的数目是没有错的，可是它的观念并不是那么严谨的。可是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思考一下说，为什么 今天是这个同学坐在我的旁边，今天我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会碰到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在工作上的伙伴他常常挑我的毛病，或者是我在工作上面的长官常常提拔我，帮助我很多学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回答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是我们相不相信彼此之间是有某种关联存在的，是不是？如果不是，他不会在你旁边呢、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这个数学题目谢谢。所以这个同学将来过去一定是对我很好，应该讲过去我可能对他也很好，所以他今天会把我水打开啊、哦，让我喝水。所以我们跟我们周遭的这些，不管是人好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那一条感恩啊、哦，你们都知道有一条狗叫感恩嘛，对，我不知道它名字，我这次知道了。哎，它碰到你的时候啊，它也会给你汪汪两声，它会给你汪汪叫一下，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哦，那都是有原因，不管是它很亲近你，或者是很讨厌你，那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现在一下子没办法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是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讲，我在工作当中啊、好像这个病人的家属平常开刀之前他都不关心，一开完刀以后他一天到晚来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我就觉得说哦，你这个人很烦啊，为什么一天到晚来问我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开刀前都不关心呢？我也很想要问他为什么这些问题，可是当我们觉得很烦的人啊，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也是有某些连结的。如果我知道我过去的生命跟他是有某些的连结，可能过去的生命当中我对他有帮助，可能过去的生命当中啊、哦，我曾经伤害过他，那你对于你现在会碰到的一些状况，你现在好像莫名其妙在你困难的时候啊、哦，你就得到了帮助。你知道在台北市停车很困难的啊、哦，可是你们有没有经验哈、哦？当你要停车的时候刚好前面一部车子开走，有吗？对不对？你就觉得哇，我今天真的是非常幸运，我如果今天去买乐透的话一定会中奖。不要太高兴哦，因为你的那个幸运可能就是你过去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今天车开走了就还给你了，那不代表你会中奖，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同样的，今天你出门的时候啊、哦，外面下雨天，刚换了一身新衣服出去就被一辆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水花溅了一身，你想我今天真的很倒霉，这个人啊、哦，最好下一次不要被我碰到，对不对？可是你要想，也许你过去曾经伤害过他，哎，现在你用这样的方式就可能就是抵消了，对不对？你接下来的这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很好的哦。也许你一到了公司，老板就说哇，最近的表现很好，决定升你为总经理，有没有可能？决定帮你加薪多少钱，都有可能啊。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数学题目啊、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有价值的啦。虽然我知道这个数学题目是很有问题的哈、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很有价值。好，我们看看，所以在刚才的举了这么多例子当中啊、哦，我们去想想看，如果我认为原来现在在这边在座的每一个人跟我都有或多或少某种层面的关系的话，那我跟别人之间我应该要怎么跟他互动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哎，可是我跟他不认识啊，我是到这边来才跟他认识的啊，可能几天之后我们又分开了、啊，对不对？那我跟他人因为不认识，那我为什么要去关心他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哈、哦，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很，就是一个医学常识了哈、哦。你左手，好、哦，你们知道吗？我们身体的细胞哈、哦，是数以兆计，以兆来算的，不是以亿，不是以万哦。那所以在一个手指头上面，可能有百千万个细胞，其中有一个细胞，它是在骨头旁边。所以他有没有碰到表皮？没有嘛，对不对？这是右手的， 同样你左手也有一个细胞，它也是在骨头旁边，这两个细胞一辈子会不会见面？不会见面。可是万一左手的右手这个细胞某一天因为某一种原因受伤了，破伤风感染了，最后造成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造成生命死亡的时候，会不会左手这个细胞说，哎，因为我一辈子没见过你，所以你的死亡不应该牵涉到我，所以我这个细胞会独自存活，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吗？一定是整个身体都死掉了，怎么可能只有这个细胞活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彼此的生命当中，就以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生命当中，他是没有见过面的，可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们知道吗？我这边讲了心和肺、肠和胃，这都是医学上面的。你知道有的人哦，他的心脏不好，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心脏不好？是因为他很喘。可是心脏是跳动啊，喘是呼吸啊，你怎么从他喘知道他的心脏不好呢？因为心脏不好，他的心脏没有办法供应我们足够的组织、氧气、养分这些，所以他的肺就要多呼吸几次来补充它。所以因为你没有做好，所以我就要跟着受苦啊、那我们再看肠跟胃哈，这个例子太多了啦。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吃饭有没有人吃得很快的，三分钟五分钟就吃完一餐的，有吗？可能男生比较多哦，这个习惯哦可能要做调整。因为你吃得很快，你的胃呢大概把食物就不会消化得很好，胃的作用就是把食物磨碎，因为它没有磨得好，你的肠子就辛苦了。你现在年轻你感觉不出来，可是等到你50岁60岁以后，你就知道，我以前肠胃都不错啊，对，那是以前，现在不是。所以你要照顾好你的胃，要照顾好你的肠子，你就必须要让你的胃有正常的工作。可是你要照顾好你的胃要怎么办呢？你就本身要吃东西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因为你能够细嚼慢咽，你的胃它的负担就会少，胃的负担少，你的肠子就会比较健康，肠子比较健康，结果是你会比较长命百岁。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看手跟脚有没有关系，大家觉得手跟脚有没有关系？手跟身体有没有关系？手跟胃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嘛，你像我现在胃肚子饿了，快要到中午了，肚子饿了，然后饿的话我会想要吃什么？我会想要去吃那个火炉里面的那个烧饼，可是那个手就不太愿意了，为什么我要去拿烧饼来给你吃？有没有可能去我拿烧饼的时候我被烫伤了，受苦的是我呢，结果吃饱的是你，你会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啊，因为你觉得手跟脚是没关系的，对不对？手跟胃是没关系的。那我们再讲脚跟身体如果你看到了那边有一个人要拿棍子打你，你很想要跑，可是脚说跑的话我会很辛苦我会很累脚会很酸所以为什么你被打要我去辛苦呢？要我来跑去逃命来让你不要被打？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都是认为说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今天碰到，我们的关系只限于这一期的这个大专营，我们的关系只限于这一期，比如说这三年这六年的学生同学，我们的关系只限于我们现在的邻居的关系，那就惨了。那个结果就是什么？你觉得只要照顾好我自己，其他人就好像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嘛，对不对？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一个父亲今天在公司里面他意外的得到了一笔奖金5万块，他很高兴嘛，对不对？回到家正准备带家人去吃一顿大餐的时候这个不是要吃餐大餐嘛好，我们先讲完这个那正准备带家人要去吃大餐的时候，结果一回到家，因为他小孩子要来看他的时候来迎接爸爸，太高兴了，结果不小心就把门口的花瓶打破了，那个花瓶价值10万块。你们想想看，这个父亲他会不会因为我的高兴，那结果你今天这个花瓶打破了以后，他的高兴还会持续？ 他一定会，他的心情会受影响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看，只有这一家人很快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好，假设都是这样子。可是呢，他的邻居常常把垃圾倒到他家门口，他会不会很高兴？也不会嘛。如果他这个社区哈，社区彼此之间哦守望相助，啊，彼此之间互助合作，可是呢，他们走不出这个社区，一走出去呢，就是假设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一走出去，反正就是哦那种很多打打杀杀的在他们的社区旁边，他们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吗？在里面或许会，出去呢也没办法。所以如果我希望我快乐的话，如果这个爸爸希望他自己快乐的话，是不是他要把他小孩子顾好，对不对？如果这一家希望他快乐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到邻居？如果这个社区希望他们都能够过得很好的话，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其他跟他相关的社区？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息息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到这边。